好，我们今天是2月16号2021年我们的这个三年读经读到旧约分享是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到二十章。那我们来看这十一章的经文在讲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及在旷野的这一段路程。首先呢，我们在读出埃及记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问题，就说耶和华为何要法老的心刚硬？如果耶和华没有做这件事情，神没有让法老的心刚硬，是不是可以让问题简单化一点，能够更快的法老就放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考。那上礼拜有多少已经讲到了这个部分，那么今天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来分享一下第一呢，当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21节到23节，当耶和华要差派摩西回埃及的时候，他就事先告诉摩西说，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直到杀长子为止。所以他已经告诉摩西了，就说你回去呢，你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形呢，就很类似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当这个耶和华神在呼召说，我能够差派谁去呢？那以赛亚就说，我愿意去。然后后来这个神就告诉他说，你去这个向以色列人呢传这个传信息的侍奉呢。是怎么样一个侍奉呢？是怎么样？是以色列人呢，这个百姓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这个被遮住，这样子。他说我要使他们，所以好像是同样一个讲法，神要使百姓的心被油脂蒙住，神要使百姓的心耳朵发沉，神要使百姓的心眼睛被遮住。那这样子的话呢，怎么样能够侍奉呢？而事实上他在讲的是一个事先的预言。所以呢，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从出埃及记这个十灾的神迹里面我们会注意到有这一句话是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说对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六章三节，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他们在埃及已经待了400年了，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所以呢，经历十灾的神迹救赎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你们亚伯拉罕这个祖宗的神，是与你们立约的神。因此你可以把我是耶和华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事情呢传于子孙。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章二节所说的。那对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意，那么对埃及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呢？这是写在出埃及记的九章十六节，他说神使法老存立，神使法老站立，神使法老兴起，为了一个目的，他说要向法老显明神的大能，显明神的大能，使他的名可以传扬天下。这是就透过这个时代的这件事情呢，要来显明神的能力。那这当中呢，使法老兴起存立站立呢，是神的主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七节呢，他讲到这是一个神的主权，神要做的事情，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再来我们来思想一下，人的心刚硬是一个我们本来的状态，刚硬是我们心原来的状态。那么刚硬怎么样变柔软呢？那我们从以西结书就听到从以西结书呢就明白这一段这个关键在以西结书有讲到这个要立的新约他讲到说，唯有听信福音的人，圣灵就拿走石心换上肉心那这个也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你们听了 啊，听了耶稣基督，也听信福音呢，那么就会领受圣灵作为印记。所以唯有听信福音，圣灵就工作，拿走实心，换上肉心。所以这个改变的关键呢，是听，而且要信。但是当中我们也晓得，法老呢，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既不肯听，他也不信。因此这种状态之下，内心刚硬是必然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给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接下来我们来看十灾的部分，在每一灾的当中啊，这个法老王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跟改变是什么。首先呢，第一灾，水变血之灾。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埃及的术士也可以照样来行这灾，让水变血。所以法老呢，在这一个第一灾的反应是不肯听，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然后呢，就摩西呢就行了第二灾，就是蛙灾，很多的青蛙啊，这个遍行各地，跳上埃及人的家。那埃及的术士呢，也可以照样行这灾，也是让这个青蛙呢到处都有。所以法老看见这个青蛙的灾，青蛙之灾啊，松缓，就说啊，这个摩西已经祷告了，让这个青蛙的这个渐渐的离开啊，渐渐的死去以后，他就仍旧硬着心不肯听啊。所以这两灾呢，都是法老硬着心的情况。第三灾就是狮灾啊，有狮子。那埃及术士呢就不能行这一灾了，跟不上了啊，到第三灾就跟不上了。他们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神的手段，意思说只有神呢才能够行这样子的灾难，这是神的手段。那法老听了他的这些啊埃及的术士说这是神的手段呢，他不肯听，他仍旧心里刚硬啊，仍旧心里刚硬。这是头三灾法老王的这个反应。那我们下面呢看接下来的三灾，就是苍蝇之灾。苍蝇之灾呢，这个法老就慢慢呢这个口气有点松动了，他对以色列人说啊，那你们要敬拜耶和华可以啊，那你就在埃及地敬拜嘛，不要跑那么远，就在这个地方。当然摩西就拒绝说，我们怎么可以在埃及地做这件埃及人讨厌的事情呢？然后后来又说，好吧，那你们可以去旷野，但是不要走太远。但是后来呢，他仍旧硬着心不容百姓去。也就是说，当这个灾难之前发生之前呢，摩西有跟法老王讲一段话，然后呢发生以后看到这个灾难哈，蛮厉害的。那那个时候在灾难当中呢，心情就会有些改变，有些松动。但是这个灾难过去以后呢，他就反悔了，就仍旧硬心啊，不容百姓去。所以我们在读这十灾，会看见灾前、灾中跟灾后发生的这种啊法老王的心情变化哈。那再来第五灾，就是瘟疫之灾，所有的牲畜哈，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这一段呢，他就说法老的心固执，不容百姓去。到了第六灾，就是疮灾啊，生疮啊，就像我们读约伯记一样啊，他说啊，这个人啊，身体全身生疮啊。那但是在第六灾呢，就出现了这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他们就是摩西嘛啊，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个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21-23节所说的。那这一句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知道，神是超越时间的神，他知道我们呢是顺着时间，我们才会对未来的事情呢啊有个猜测，然后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如何发生。但是对神来讲呢，未来的事情如同他的现在一样，所以呢，耶和华知道法老的心，法老的反应是什么，所以这里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这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四灾。再来就是袍灾啊，像大冰雹，大冰雹。法老在这里呢啊，他说了一句 不寻常的话，他说我是犯罪了， 我百姓是邪恶的，耶和华是公义的、啊、他就承认自己犯罪的，他的百姓是邪恶的。但是呢，当袍灾停止以后、啊、法老的心又刚硬了，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就是耶和华知道他会有这样子一个反应。好，第八灾呢，就是蝗虫之灾、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第十章经文的部分。那么法老王在灾前说什么？他说、啊、你们可以去了，但是不可以通通去、啊、一部分人去就可以。那这个蝗灾发生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真的是我不好啊，我得罪了、啊、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你们、啊、请你饶恕我，请你饶恕我。但是呢，当这个蝗虫之灾过去了以后呢、啊、这个十章十九节说，耶和华让极大的西风把这个蝗虫刮起、啊、吹入红海，那这个埃及境内就没有蝗虫了。那下一句话就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百姓去、啊、不容百姓去。那这是第二次在十灾里面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那再来就是第九灾，黑暗之灾。那么黑暗之灾呢，他就说这个遍地埃及遍地乌黑的三天。那么法老在这个乌黑的三天当中呢，他就对摩西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但是呢，你们的牲畜要留下来，人可以去，牲畜不能去。那摩西就跟他说，那我不带牛羊去，我怎么献祭呢？好，那再来这个当黑暗之灾过去了以后，就讲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你们去啊，十章二十七节。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啊，灭长子之灾。所以耶和华就预言这个杀长子之灾呢，在出埃及记的四章二十一节就已经预言有这个这一灾了。然后就告诉以色列人说，要降这个杀长子之灾呢，要杀这个所有以色列人的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要死。那怎么样来保护以色列人呢？就告诉他们在门框上要涂血、啊、守逾越节。到了半夜的时候呢，这个降灾杀长子以后，法老呢就、啊、这个非常的紧急，就告诉摩西带着以色列人马上离开。所以他们就马上离开埃及，在埃及总共有430年。那、啊、这个就是时代当中、啊、这个法老王的一个改变跟心态。所以呢，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是所谓的叫做亚比月。那么按照犹太人的名历，那就是七月份，那也就是你看看我们的一月在这里、啊、那么所以他在十二章第二节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七月呢，就是他们犹太人胜利的一月。所以呢，在这个一月就是守逾越节以及守这个除酵节、啊、所以他们犹太人的胜利跟我们呢就不太一样、啊、跟我们不太一样、啊、所以呢，你看我们的新年是一月，那他们的新年呢就是、啊、我们的七月份、啊、所以不太一样。所以呢，他就在十二章、啊、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十二章十三章，虽然在讲这个第十灾杀长子，但你注意到整个十二章十三章的篇幅、啊、最多的经文是在讲逾越节，而不是在讲这个杀长子之灾。所以代表逾越节呢，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透过逾越节，守逾越节呢，要传递一个信息给所有历代的后代子孙，说耶和华是谁，耶和华为你们做了什么。所以他这里面讲说啊，这个逾越节有一些这个过程程序要守，那将来你的儿子就会问你说，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那就从这件事情就开始讲这个、啊、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那在这里当然如果有机会你参加，比如说在大丹佛地区也有犹太人，他们也有这个守逾越节，如果你有认识犹太人的朋友，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守逾越节，然后吃晚餐，然后整个的过程经过以后呢，你就会更生动的了解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那 那我也很盼望将来有这个机会能够跟犹太人一起守这个逾越节，来认识他们的逾越节是怎么样进行的。基本上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要用一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啊、或者从绵羊里面取，或从山羊里面取，然后杀了这个羊以后，就把血呢就涂在这个门框上面、啊、涂在这个门框上面，这个是逾越节。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要跟、啊、当夜、啊、要吃羊羔的肉，用火来烤，跟无酵饼和苦菜一起来同吃。那这个无酵饼呢，就像这个样子。那如果去以色列，你也可以有机会吃到无酵饼、啊、无酵饼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以色列人在纪念出埃及的充满。那如果你有做面包、做馒头、做各样的面食的话呢，你也知道，就是说面包你要让它发酵，那每一次发酵要么就40分钟一个小时，然后完了以后呢，又要再经过一些手续，然后又再发酵一次。所以呢，以色列人要出埃及非常的匆忙，根本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无酵饼第一呢是纪念啊这个出埃及的匆忙。第二呢，它也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呢在预表一个无罪的新生命、啊、离开埃及神救赎以后是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5章7到8节是有讲到酵呢是在代表一个罪、啊、在预表一个罪。所以哥林多前书五章的这两节经文7节、8节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能用诚实正直真正的无酵饼、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在这个读经群里面呢、啊、也有这个姐妹、啊、在问这个孝是代表什么意思，那大家都回答得很好、啊、这个所以呢、啊、我们在读经群里面提出一个问题，那么鼓励弟兄姐妹、啊啊、就照你所知道的回答，我们讲错没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回答当中慢慢的就知道、啊、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好，再来这个在那一夜半夜的时候、啊、这个神就差派天使、啊、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或牲畜都击杀了，又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让你这几句话就很重点，说我是耶和华，借着这样子的灾难让你明白我是耶和华。但是呢，在这个灭长子的天使看到门框上面有血作为记号的话，就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越过你们去，那就 不会去伤害到这个门这一家的这个长子、啊、所以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在、啊、灭你们以色列人、啊、这个就是逾越节的一个由来、啊、所以呢，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埃及王就赶快的这个把摩西跟亚伦呢喊了过来，他说马上走、啊、你们以色列人呢马上照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照你们所说的带着你的羊群牛群一起走吧。他们走的时候呢，也把埃及人的金器银器衣裳、啊、带着走，然后把没有酵的生面、啊、都包着带在身上、啊、就匆匆忙忙的就离开埃及。然后呢，他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总共430年，就如这个、啊、创世纪15章的预言一样啊、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啊、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啊、你看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啊、这个离开了埃及。那么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一条历史的时间线、啊、我们知道所罗门、啊、是在主前966年开工建殿，那写在这个列王记上6章1节，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的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从966年呢往回算480年，就是主前的1445年，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年。然后呢你再从1445年往前算430年，那么就是这个当初雅各全家下埃及的时候是主前1875年、啊、所以他们离开的时候正式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好，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整个雅各、啊、到这个全家到埃及的经过跟年限、啊、那么当他们离开埃及以后有两个特别的现象，一个是在白天、啊、在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引他们的路，所以他们一路浩浩荡荡的人看到前面有一个云柱带领他们走，那晚上呢就有一个火柱带领他们走，所以他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神用这种方式带领我们信心的道路、啊、真的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呢是、啊、觉得是非常的有保障、啊、非常的有保障。但是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不管经历多大的神迹、啊、他们还是会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就是埋怨。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到6节告诉我们这一句话，他对当时的人说，哥林多教会，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他说我们的祖宗、啊、我们的祖宗就是那一代从这个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在云下，都在神的带领，这个云柱的带领之下，都从海中经过、啊、过红海，红海分开，都在海里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们呢经过这个过程离开埃及，这个救赎的过程经过分开的红海，就好像接受洗礼一样归了摩西。但是后面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就在旷野倒闭了。他讲这一段话呢，保罗说要作为我们的见解。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是不神不喜悦的人就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出埃及的这个第一代以色列人除了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所有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只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跟着约书亚和加勒进入这个迦南地、啊、所以什么样的人是神不喜悦的人？那后面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非常的容易发怨言，发怨言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发怨言是在对摩西发怨言，那事实上是在对耶和华发怨言。发怨言代表的是一种不信，我不相信神你会保护我，我不相信神你会供应我，我不相信神你要带我走这一条路、啊、所以神不喜悦的人是什么样？是一个、啊、试探他不信他的人、啊、那我们在这里要了解说作为我们的见解，也是我们今天、啊、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啊、就从南塞起行、啊、我们上次讲到说他们在这里帮埃及法老王盖两个这个基货城、啊、这里有两个很大的城，他们、啊、要造砖来盖，所以他们从南塞起城呢往苏哥、啊、往苏哥去了，就是往这个南边、啊、东南边走了。那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就是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呢男丁有60万、啊、我们常说是留200万嘛、啊、那男丁是60万，其他是妇人小孩。好，所以呢当他们这一路走，你看到在这里、啊、有一条叫做沿海的路、啊、沿海的路呢是最直接的一直走到迦南地的路，但是呢神没有让他们走这一条沿海的路，而是呢云柱火柱在带领他们走、啊、你要记得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走一条什么？走一条红海旷野路，走的是一条比较远的路啊。神不是让他们走近路，可能在走这一条红海旷野路呢是一条要操练他们的路，要来操练他们、啊、 所以呢，他们那个离开了南塞走向苏哥以后，又再往北走呢，走到这个地方叫做巴利喜芬，那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所以你在这里呢会看见这个红线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海，那这个呢应该就是后来要分开红海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在巴利喜芬呢安营扎寨。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派军队去追赶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看着法老的军队靠近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害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就对摩西说这话，他说摩西摩西，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为什么把我们带来受在死在旷野？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在埃及难道没有对你说过，你不要来烦我，不要来搅扰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服侍埃及人，我们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还好。那弟兄姐妹，你读一下这个埋怨，就在埋怨神说，你为什么救赎我们，你就让我们好好住在埃及就好，为什么救赎我们离开？我们试想一下，神救赎啊，救赎他的子民不会救一半的，救一半就把你丢下不管，不会这样子的，他一定会救赎到底嘛。那今天呢，我们啊，因着信啊，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走在这条信仰之路上哈，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信心里面的相信啊，神不会半途而废就把我们丢在路上不管，不会说救一半就把你丢掉了，不会了，神会救我们到底，我们要有这样子认识哈，有这样的相信。所以摩西就带领百姓说，你不要怕，你就站住看耶和华今天要跟你们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呢、啊、会看见的埃及人呢、啊、不会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助声，你们就站着不要动，看神为你啊，为你作战啊，为你静默 be still。 那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哈，你看到敌人已经攻打到你面前了，你要站在那边不动哈，你等一下看到敌人的石头啊、枪啊、矛啊就刺到你身上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啊，等候跟不做什么事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非常难学习的功课，碰到事情等候，什么事都不要做，看耶和华为你征战。所以呢，摩西就这样子对以色列人说，然后摩西呢就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那也有电影在演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这个电影拍出来是非常的壮观。那他们呢就走这个干地，你想这个海水分开以后，海水这个地是湿的还是干的？当然是湿的嘛，你在你家门口泼一盆水，那个泥土湿的很难走的，泥泞地又推着车子怎么走呢？他说可能就是大东风哈，把这个水啊，水下面的地哈吹干了，所以呢他们可以很顺利的走过去。走过去以后，埃及兵呢追兵也跟着下了红海，结果呢这个红海的水就把它淹没啊，就遮盖起来。当这件事情结束以后，这个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啊，这个就开始啊赞美歌颂神。这个摩西呢就啊有一个赞美诗歌，那摩西的姐姐呢米利暗呢也有赞美诗歌，他们就在唱诗歌哈、啊、他说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当你在一个患难困苦当中呢，你能够得胜，胜过了离开了这个困难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会像摩西一样哈，唱出这样子的一个很喜悦很兴奋的一个啊，一个歌声出来哈，从内心而出来的赞美。这个人生如果有这样子的经历哈，真的是不虚此生哈，不枉这一生哈。啊，那再来， 我们继续看他在唱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啊，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他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后来在历代志下二十章，有讲到亚兰国的大军要来攻打犹大国约沙法王，他一听到这么大的军队来，就撕裂衣服坐在尘土当中。神就对他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那弟兄姐妹，那我们把这一句话记住啊，因为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传福音、侍奉，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什么？都是神的战争、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体认，不管我们做的怎么样、做的好不好，我们不要胆怯害怕，我们要有勇气去做，因为胜败不在乎你和我，胜败是在乎神。这是神的战争，这是神的救赎。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器皿啊，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里面的体认。好，那么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个从巴利喜分经过红海就往前行，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叫做苏尔的旷野。苏尔的旷野，他在旷野走了三天啊，没有水喝啊，想那非常的辛苦啊，走了三天没有水喝，来到一个地方叫做马拉。好不容易看见有水，可是那个水是苦的，所以这个地名叫做马拉。那苦的水怎么喝呢？根本喝不下去嘛。所以摩西啊，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摩西，摩西，你看这么辛苦，我们走了三天没有水喝，我们现在要喝什么？”这个摩西呢，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那重点是在后面这一句话。神要试验他们，他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然后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是医治你，所以常常说耶和华拉法。记得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几个神的名字，对不对？像我们读到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他就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公义。那这里呢，耶和华拉法，拉法就是医治，所以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神的医治呢？就像这一节经文所讲的，神定了律例典章，为了试验什么？试验他们是不是顺服，他们是否遵行。所以神借由环境在试验他的子民是否顺服他的带领。你会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代表你有信心吗？没有信心才会顺服那看不见的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讲到，我说啊，人有两条腿，两条腿才走得好，一条腿走不好。那我们信仰之路也需要两条腿，一条腿是信心，另外一条腿就是顺服。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有顺服，这条路就会走得很稳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拉法在这个马拉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医治了这个水。好，那我们就看到在马拉离开马拉以后呢，他们就来到了以林这个地方啊。这个以林呢有十二股水泉，哇，好棒啊，这么多的水，又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这个棕树啊 palm tree 啊 palm tree 就叫做蜜枣树啊。那我们如果去以色列旅行啊，我们通常都会买一些蜜枣回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这个啊，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啊，志远啊、孙明、国芳，他们也去过啊，也去过，也吃过这个蜜枣，非常的好吃啊。好，那么离开了以林以后呢，他们来到什么地方呢？他们在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就是第四十五天呢，来到了以林和西奈之间的叫做寻的旷野啊，就寻的旷野。我刚才跟大家讲说，他们从埃及离开啊，如果走沿海的路，就是沿着 Mediterranean 这个地中海啊，很快就到右边右上方的这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啊，右上方的这个啊迦南地。可是呢，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走旷野路哈、啊， 走到寻的旷野，而你再看到这条红线哈，后来又走到这个阿夸巴这个海湾的顶端，然后又再往西走，然后又再绕下来到摩押地，然后呢又走到耶利哥的这一边呢，然后才进以色列哈。所以呢，这是后来这个进啊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这一个哈，当然说的进迦南地的约书亚进迦南地的第一站就是这个耶利哥城，就是这一张图的最上面的地方啊，箭头的地方。然后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旷野，旷野像什么样子呢？就像这个图一样，就是我去以色列拍的一张图哈。所以呢，旷野就是石头跟沙土，什么都没有。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植物啊，这个植物叫做皂荚木啊，就是做桧木的皂荚木。那皂荚木的根啊，可以深入地底下，所以可以吸取这个水分。所以你想想，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在这个寻的旷野抱怨，他说啊，巴不得我们就死在埃及好，早早就死在埃及，不用跟你出来。意思就是说啊，我宁愿在埃及地吃的饱饱的被耶和华杀死，我也满足啊，比起在这个旷野饿死更好。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摩西就说，好，既然你们抱怨啊，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哈，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那在那个旷野又没有餐厅，去哪边找这么多的肉来喂饱200万人啊？去哪边找呢？啊，又早上有食物可以吃啊。而这里面很重要一句话，他说：“你们发的怨言，神听见，神听见，因为你们的怨言不是对我说的，乃是向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我们嘴巴里面说的话，我们嘴巴里面说的话到底是对什么啊？我们那种不信的心出来的抱怨，常常是对神在抱怨的哈。那我们真的是要啊，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呢有三次发怨言的情况。第一次呢，他被埃及军队追赶的时候，他就抱怨摩西，说摩西为什么领我们到旷野，我宁愿做奴隶服侍埃及人。他们忘记了说带你出来要什么，要服侍耶和华。他说我不要服侍耶和华，我要服侍埃及人。他向摩西抱怨，其实不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是神带他们出埃及。所以呢，他这个对象搞错了。再来，他们来到了马拉这个地方，没有水喝，因为那里的水是苦的。再来，他们来到寻的旷野，哇，希望吃肉，吃烤肉 ，barbecue 啊。他说：“我宁愿在埃及吃肉，死在耶和华手里，我也愿意，我也不愿意饿死在旷野。”那你可以看见他们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呀？有东西吃就好，我做奴隶也甘愿，我不愿意做自由人啊，我不愿意过苦日子。然后呢，这里出埃及记16章就说，神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抱怨怨言，你去告诉他们，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那这件事情呢要怎么样来发生呢？哪来的这么多的肉呢，可以喂饱200万以色列人呢？好，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情，这叫做鹌鹑鸟。鹌鹑鸟，鹌鹑鸟呢，他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所以这个鹌鹑在秋天的时候啊，是由南往北飞，所以呢就会飞经过寻的旷野啊，寻的旷野就在营地上面遮满了营，所以他们众人就吃鹌鹑。那这件事情啊发生两次，第二次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啊，我们在民数记11章会再读到。所以呢啊，这个他们就有肉吃啦，那有露水，早上起来以后看见哈，地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那以色列人不认识啊，就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摩西说这就是耶和华要给你们吃的食物。所以呢啊，希伯来文的玛纳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说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的希伯来文就是玛纳。 OK，所以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玛纳。那玛纳出现在早晨露水上升以后，日头发热就融化以后呢，像一个白霜的小圆物，它的样子像圆锥子啊， 白，颜色是白的。那元锥子长什么样子呢？我们看这张图的左边哈，这个是元锥子。那这个菜看起来像我们今天的香菜哈。那这个元锥子的这个样子，就像右边的这个人手掌心拿的，那么一小颗一小颗的。他说这个叫做元锥子哈，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元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所以你把这个盐水纸呢，哎，改变一下，像白色的，就好像一颗一颗小的这种粉圆啊，白色的小汤圆啊之类的。那滋味好像掺蜜的薄饼，那本身有味道，好像有蜜一样，就好像我们吃 pancake 啊，上面浇了很多的蜂蜜，很好吃。光吃 pancake 不好吃，你一定要那个用很多的蜂蜜哈、啊、或 syrup， 然后就会很好吃啊。所以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说哈，你们早上去摘啊，这个啊，这个玛纳可以用来烤，也可以用来煮。每一个人呢，你们要拿两公升，就是一个厄梅尔，那多收也没有，少收也没有啊，就说不会有多的，也不会有缺少的。那你们呢，收了这个玛纳以后，不可以留到第二天，除了安息日以外。那么安息日之前呢，你取两倍的分量，所以你安息日可以吃。好，那以色列人就吃玛纳吃了40年，可是呢，神讲话人常常是不听的，所以就怎么样，他们就不听啊，就有人呢就去啊，就把它留到第二天，那就发现这个玛纳生虫变臭了啊，摩西变相那么发怒，也有人呢就在安息日跑出去找，结果什么也没找到。他说我们觉得哈、啊，神是啊，神是我们的主，但是神说的话，人他不太愿意听，都是要照自己的想法、啊、去做事情的。所以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当然我们知道在、啊、马拉、啊、第一次这个没有水喝的这个地方、啊、那个水是苦的，就已经讲过这一件事情，说神要试验他们是不是愿意守他的诫命和律法。而事实上这个诫命跟律法还没有颁布嘛，是到西乃山才有的嘛，所以他只是事先在讲说，你们以色列人，我带领你们救赎你们出埃及进入旷野，我要经过这些事情来试验你们是否很听从我的话，是否相信，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好，在巡的旷野以后呢，他们又再往南走，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利非定啊，利非定。然后同样的情形又在发生，又没有水喝了，又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给我们水喝。刚才给大家看那个旷野的图，你在这个地方要喝水确实是蛮难的。所以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拿着这个杖去击打磐石，磐石里面就有水流出来给百姓喝。那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呢，那导游哈，导游这个向导就会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地理故事、啊、他说所谓的杖击打磐石，他说以色列的石头啊，有一些有很多都是石灰岩，石灰岩，石灰岩呢里面啊，薄薄的一层石灰岩里面呢是有很多的啊，这个从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因为石灰岩打破了这个石头的表面，打破以后水就流出来。这些理由的话，那个导游就跟你讲这样话，代表说这叫做啊击打磐石啊，那你听听就好哈。好，那么以色列人呢有十次的试探神，那我们看到有哪些地点，哪些原因，哪些经文。那么在第一个，在红海边追兵来的时候；第二，在马拉啊没有水喝，水是苦的时候；第三，在巡的旷野没有东西吃，他们要吃肉啊；第四呢，在巡的旷野呢，他们就把玛纳保留过夜。第五呢，在巡的旷野呢，第七天安息日跑出去捡啊拾玛纳。再来利非定缺水啊争闹，再来呢西乃山下拜金牛犊，再来就是他贝拉发怨言，那这个是在民数记十一章。再来在基伯罗哈他瓦也是要肉吃，这也是民数记十一章，这个是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事情。然后再来第十个试探呢，就在加迪斯巴尼亚、啊、派探子进去探勘迦南地，回来也就是说我们不敢进去畏战。所以为什么试探神，弟兄姐妹，为什么试探神？ 试探的原因就是不信，不信神会供应，不信神会保护，这就是试探。好，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呢，就是亚玛利人来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孙子啊，以扫的孙子。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摩西就派约书亚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理解一件事情，他们出埃及有600,000的男丁，可是是600,000的乌合之众，他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连武器也没有，他怎么样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呢？他就说啊，摩西就到山顶上，他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啊，你试试看啊，把你的手啊举高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我们的手就酸得不得了了哈，我们就再也举不住了哈。所以摩西的手就发沉，因此呢，他的这个同伴啊，亚伦跟户珥又让摩西坐在石头上面。一个人抓住他的右手，一个人抓住他的左手，让他的手稳住，能够啊向上举起来，直到日落的时候，啊，约书亚就打败了亚玛利王啊，所以可能举手举了一天哈，啊，哇，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哈，啊，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哈，啊，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所以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你要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作为纪念，念给约书亚听。所以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啊，这是我们的读圣经到这里第三个名字了，耶和华以勒，啊，神，啊，必供应，必有预备。耶和华拉法，啊，耶和华是医治的神，那这里耶和华是旌旗，啊，耶和华尼西也就是说得胜的意思，啊，好，那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第一，属灵征战的决胜点不在战场的第一线，不在山下约书亚的军队，而是在山上的祷告，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那我们首先有这样的一个体认，我们属灵的功课。第二呢，团队侍奉才有力量，山上的祷告是这个亚伦跟户珥跟摩西一起，是一个团队，他们拉住摩西的手，只有摩西是不行的，他手一下就酸了。所以呢，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就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我们祷告同伴一起祷告，互相守望扶持，我们祷告的力量才能够持续，而且是要坚定的持续，才能够彻底歼灭仇敌。这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群体里面有这样子固定的、定期的、持续的祷告，这样子就像这个亚伦、户珥和摩西这样子一个团队，山下的约书亚才会征战得胜。好，那这个时候讲到了啊，这个部分呢，就是摩西的岳父哈，就是米甸祭司叶特罗，又叫做刘尔，带着西波拉和两个儿子呢来看啊摩西。那这个米甸呢，米甸就是亚伯拉罕后来在撒拉去世以后，另外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生的儿子呢，那就是住在米甸。那耶特罗就说啊，因为耶和华带以色列人一切好处，他看见的这些事情非常的欢喜啊，拯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所以呢他就来到这里说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百姓从以色列人啊救出来。现在呢，我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说，神行使这个时代的灾难，包括所有的神迹，主要对以色列人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而且要传与后代子孙。那对埃及人，对外邦人呢，是要让全地知道神的大能，让全地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你看现在那个米甸祭司啊，他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看到这个耶和华向埃及人所做的这些事情，你看这个狂傲的百姓啊，哦，我得到了一件事情，我知道了，我认识了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这一句话呢，也表示出为什么要几经波折才有这样子的救赎，是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让全地来认识他。 所以呢，后来就看见摩西呢，从早到晚啊，坐着审判百姓，他很辛苦啊，旁边等他的百姓也很辛苦，所以耶特罗就给摩西一个谏言，说你要这样子做啊，就是怎么样，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啊，来管理百姓啊，这就是一个团队侍奉、分工合作哈。所以我们这里面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细节。他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做告神，也就是说今天呢，是做一个代言啊，代表人、代言人，代表百姓，把百姓的需求呢带到神的面前去，然后呢把教导神的话语呢带来百姓，教导他们说话。那我们知道这个职分呢是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那摩西跟亚伦是利未人的后代啊，所以是祭司的职分。然后从百姓当中要拣选什么样的人，有才能的人。先有才能的人不够啊，有才能的人是什么样呢？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是公正的、诚实的、不狂傲的，是敬畏神的，不会接受贿赂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然后呢要根据神的法则来判断、来审判。好，那我们通常在读圣经啊，我们可以知道神要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都已经讲了啊，所以我们通常日常小事就按照圣经所的教的原则，我们判断邻里有平安，只有少数的大事或难事哈，我们需要求问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说求问神的心意，其实神的心意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啊，都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然后就像《申命记》一章十三节说的，你要选举的是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那你就看到在六十万男丁里面呢，你需要六万个十夫长，一万两千个五十夫长，六千个百夫长，六千个千夫长，加起来呢是多少呢？七万八千六百啊，这个领袖啊，蛮多的哈。那我们就看到他来到这个寻的旷野，来在利非定啊，这个有渭水争闹的事情以后，下一站呢，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也就是说他们离开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西乃的旷野啊，那2013年1月我也去了哈，西乃旷野我也来了啊，来到这个西乃旷野。然后那个时候呢啊，我们也来到了西乃山脚下的修道院啊，叫做 Saint Catherine 圣凯撒琳啊修道院。那这是修道院的外观啊，是一个啊这样子一个景况哈。好，那么这个要上西乃山啊，第一段路就是要骑骆驼到半山腰啊。第一这一段路呢，当初2013年是$25啊，这样你就看这个姐妹啊，骑着骆驼，一只脚跨在骆驼上面，它是告诉我们的标准骑法。好，然后呢，我们上了西乃山以后，第二段路哈、啊，就是像这样努力向上爬啊，很辛苦哈、啊。那这个还有阶梯，有些地方是没有阶梯。努力向上爬，那在西乃山顶呢有一个小教堂，小教堂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合影留念，1月22号在西乃山顶，这是下西乃山之路，上山容易下山难，你可以问赵志远，他应该是去过的，下山是非常辛苦的。好，那在这里面出埃及记19章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啊，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什么叫做属我的子民呢？属我的子民呢，在 NIV 是说 treasure possession，很宝贵的拥有啊，很宝贵的这个拥有啊，我们是神宝贵的子民啊。祭司的国度就是刚才讲到祭司，第一个我们把所祈求的带到神的面前，把从神的领受带回来啊，做教导。所以我们祭司的国度啊，当然在当时以色列人呢只有利未人可以做，那现在呢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祭司哈，所以呢我们亲近神、服侍神、代表神、彰显神，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从凡俗的万民中哈可以被分别出来的。就是我们最近刚读过的彼得前书2章9节， 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以色列人也是被拣选的，我们今天属基督的人也是被拣选的，我们被拣选的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就跟刚才出埃及记十九章哈五到六节的经文一样的。那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得到救恩哈，我们被神呼召成为神的子民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宣扬神的美德，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不是说宣扬美德，而是用你自己的见证，你怎么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证明，来作为神美德的证明。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的儿女。那我们就问这一句话，信主的人是圣洁的祭司，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要献什么？我当我们要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那我们就要问弟兄姐妹，什么样的灵祭是神所喜悦的啊？那在最近的这个讲道当中呢，也谈到了这个部分啊，大家可以回去参考。我们再来看十诫哈，接下来二十章呢就是十诫。十诫第一呢，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你把十诫你稍微做一下分类，可以看见呢，头四诫是对着神，后面的六诫是对着人啊，对着人。所以我们很容易记，前面的四诫是对神，后面的六诫是对人。那我们看到第一诫就是说你要拜对神，你不要什么神都拜，只有一个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要拜对神。第二呢，要用对的方式敬拜神。他说你用对的方式敬拜神，就是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做一些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第三呢，你要正确称呼神，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呢，你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为了要亲近神。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爱神的部分是头四条的诫命，再来后面六条是爱人的诫命，爱人的诫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呢22章37的40节，他说最大的两条诫命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十诫的头四诫，然后其次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十诫的后面六诫。那这就是最大的两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说啊，我们是恩典啊，我们不需要守律法。其实呢，他讲的这个意思呢，也并不是说不守律法，而是呢，在律法当中的某些部分呢，对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呢是不合适的。比如说献祭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没有做；行割礼，对我们今天也没有做，因为它都另外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仍旧遵守这个律法，就像这个十诫一样。我们看这十条诫命啊，没有一条诫命是我们今天可以不用守的。而且呢，爱神爱人，爱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好，最后我们来到最后一章哈，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百姓看见什么？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啊，他们就哇全身发抖，远远的站着不敢靠近，对摩西说，摩西摩西，你跟我们说话就好，不要让神跟我们说话，这么可怕，恐怕我们会死亡。那摩西就对百姓说，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犯罪的一个啊中心思想就是敬畏神。在敬畏里面啊，就像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啊，这个以诺敬畏神，与神同行300年，诺亚敬畏神，这个造方舟啊，救了全家。我们也是一样，走在敬畏神的道路上面， 我们有信心就有顺服，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表现我们对神的敬畏。所以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今天所学习的出埃及记，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我们没有害怕，因为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让我们有信心站立得住，站立得住不致害怕。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心智，就是敬畏神，走一生信仰的道路，让我们的信心跟顺服是我们走在信仰之路上的两条腿，一生走得好走得稳，走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家。求主将这样子的祝福和引导加给每一位听见他话语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各位晚安。